收听今天的摄影大小事，我是主持人黄玉明，玉米。在上一集啊，我们聊到这个彩色底片颜色的发展哦，大家还记得1985年全世界总共拍了几张彩色底片吗？哦，相信有准时收听的朋友应该都还记得，400亿张，1985年全世界总共拍了400亿张的彩色底片哦。全世界在1985年拍了400亿张的彩色底片，当然呢，这不可能全部都是买柯达彩色底片啦、啊、同时还有其他的那个底片公司，像上一集有聊到，哎、以前都在英国、法国，终于德国来凑一脚的艾克发这个底片。好，那它跟那个柯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柯达你要送回柯达冲印店洗，艾克发呢，你如果愿意可以自己洗哈。另外啊，其他品牌像是富士，来自日本的，还有另外 Konica。好，这个 Konica Color 有没有 Konica Color 这个 slogan 跟音乐，大家如果常用底片的话，还是记在那个心里的啦。那有这么多的那个彩色底片提供商啊，所以你看那个1985年全世界才有办法拍出400亿张的彩色底片哦。后来啊，那个柯达还有各个冲印公司哦，发展的那个快速冲印，就是用自动化的机器来帮你冲洗底片，然后印成照片哦。所以那个1990年代哦，哟，离我们现在越来越近哦。那个快速冲印店哦，跟雨后春笋一样，啵啵啵啵啵，到处都是快速冲印店哦。那个印底片啊，洗底片、印照片，就跟印钞票真的差不多的时代，就差不多在那时候发生哦。那快速冲印自动化机器出现呢，它就让这个冲片的流程啊，可以在半小时内完成。那就算是正片，也可以在1小时里面完成哦。所以呢，那时候大家只要拍了彩色底片哦，上午送印，最快最快下午就能够拿到照片。好，但是呢，这样一个拍照的流程还是有人不满意。为什么？他觉得说，哎、我那个拍照拍了一堆照片回来，然后送冲洗店，还最快最快我要等个一个整天，白天送去，晚上才能拿。不行，我要让他更快，拍完就能够有照片。好，拍完就能够有照片，大家想到了什么样的商品吗？有些朋友很可爱哦，他们玩摄影很久了，全部异口同声说出三个字，叫做拍立得。哇，你们非常厉害，还记得拍立得这个东西哦。特别我们现代是一个数位化时代啊，根本那个数位相机拍照马上就能看，竟然还有人想到拍立得。那拍立得呢，其实我们稍微聊一下，拍立得过去有一家公司叫做宝丽来，我们台湾还是把它叫拍立得啦。那现在在市面上比较常看见哦，一般人拿到的这个还是叫它拍立得，但事实上它是富士的，在台湾这个横厂代理的富士，还把它叫做马上看。所以呢，这个拍立得是宝丽来的拍立得，到富士呢，其实原厂是叫它马上看哦。讲到这个拍立得啊，它的英文其实是 Polaroid。那 Polaroid 其实它也不是随便乱取的哦，其实就是它创办人的名字啦，叫做 Polaroid Land。它名字叫做 Polaroid， 姓 Land。 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位兰德先生啊，成立了一个拍立得公司哈。那兰德先生成立这个拍立得公司的故事，其实不像那个伊斯曼成立柯达那么精彩啦。但是呢，这位兰德先生哈，就是拍立得公司的创立人兰德啊。他在美国的时候，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发明家。那他本来就跟以前的牛顿啊，还有那个不是卖咖啡的麦斯威尔一样，他都是研究光的物理学家哈。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时候，哈佛大学就对那个偏振光感到非常有趣啊。他说：“哇，这个光竟然有波的性质，还有偏振的性质，真是太好玩了。”所以他从大学的时候就一直研究光的偏振现象。这时候呢，他跟那个拍立得哦，这样子我们现在觉得能够马上显影照片的这个还没有一点关系哈。他一直到1926年，好，那一年他19岁哦，他就发明了极光晶片。好，什么叫极光晶片？这个极光晶片没有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其实它就是偏光镜啦。好，那偏光镜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非常的广泛。那摄影的人一定知道说有什么环形偏光镜啊、线形偏光镜，这个是拿来消除水面的一些反光，或者是让你的影像杂光滤掉，然后让那个颜色看起来更为的饱和哈。那这样子一个偏光镜片呢，在兰德那时候1926年19岁，他发明那个这个晶片赚翻了。它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好，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摄影的偏光镜之外啊，它还可以用在太阳眼镜的镜片上。好，它还可以用在车辆的头灯、车子的挡风玻璃等等哈，这些用途都是消除那些反射过来的杂光，好，这样让光进来的那个光线更纯，看得更清楚哈。这位 Polaroidland 哈兰德先生呢、啊，他其实并不是19岁，在192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拍立得公司哈。其实他是过了十几年，一直到了1937年，他才创立拍立得这间公司哈，就是宝丽来。那他成立宝丽来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大量的制造那个太阳眼镜的镜片啊，然后还有一些跟偏光相关的光学镜片，还有光学设备。好，他是用这样子工业化的生产赚了很多钱。那他因为一直研究这个偏振的那个原理啊，所以呢，他根据这样子，我偏振光有什么垂直偏振光、水平偏振光这样子偏振的原理。他就发明了，一直到1941年那一次，他发明了所谓的立体摄影法，就是我垂直偏振光在比较靠左录影像，然后水平偏振光在比较靠右录这个影像。那这样子一个影像呢，搬到电影院的时候，大家现在看那个 3D 电影啊，跟偏振相关那个偏振眼镜、3D 眼镜是不是两边黑黑的？那它一边就是垂直偏振光，另外一边就是水平偏振光哈、哦。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影像，一看下去，本来是模糊，好像两个叠在一起的影像，突然就变立体起来哈、哦。它跟另外一个看蓝色镜片、红色镜片的那个立体眼镜不大一样哦。总之，它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偏振原理啊、哦，发明了立体摄影法哦，也就是1941年就有这样子立体电影的出现，好，并不是一直到近代很接近那个2000年的时候才有的哦。好，那刚好1941年左右，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他也应用了这些原理啊，偏光的原理，发明了像是那个夜间使用的红外线滤镜。还有红外线测距仪啊，还有大炮瞄准器，哦，所以他的这个拍立得公司哦，因为偏振这件事情，实在是连从民生一直转到工业，甚至连军事的领域，他都不放过。 在1937年哦，那个宝丽来公司成立之后啊，兰德哦就透过他的偏振光技术哈、哦，发展了太阳眼镜。在1939年的时候，他的那个太阳眼镜镜片啊，大概卖出了100万副哈、哦，100万副就是有200万太阳眼镜镜片。1939年，他就全世界卖出200万副、哦、所以这一个宝丽来公司非常赚钱哦。然后大概在1944年、1945年左右啊，二次大战结束嘛。那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啊，兰德他的宝丽来公司才有办法把这个军事线，哇，这个很赚钱的这个军事线当中一些产量减少或者停下来，重新呢把心思用回这一种民生产品啊，还有重新把心思用回研究更多民生产品，还有生产民生产品哦。这时候呢，兰德哈、哦，因为他也是发展底片其中一个，兰德还有一个心愿，他就是希望研发出哈、哦、叫做一次成像的摄影系统。什么叫做一次成像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当他按下快门之后呢，那个底片根本不需要送回去冲洗，直接拿出来就是一张可以看的照片。诶，这样子一个商品好像对应到我们生活中，没错，就叫拍立得嘛，就是这个商品。但是在1940几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东西哦，这是兰德发明出来的哦。你看他从1944-45年开始想要认真发展这个一次成像系统哦。那当他开始想发展呢，也就不可能马上就研究出来嘛，他就研究从1944-45年花了几年的时间，一直到1947年、哦、他开始有重大的发展、哦、他就是即拍即有即时显像的这个摄影术在1947年被他完成了。那他在美国光学协会的一个会议上面、哦，进一步的宣布说，我兰德好这个宝丽来公司已经拥有了一个最新的成像技术，它能够在60秒钟左右完成一张照片。好，哇，这个1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一张照片。之前不是提到吗？我们底片送回去洗啊，送回去柯达洗，还要寄回柯达原厂再寄回来，那个至少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他这个成像技术竟然能够在60秒之内就让你拿到照片，哇，天哪，这真是太棒喽！哇，在1947年哦，这个兰德在美国光学协会宣布这一个我只要60秒就能完成一张照片这件事哦，在整个光学界，在物理学界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哇塞，怎么有人能够在60秒就完成一张照片，太屌了。那他除了做这件事之外啊，在同一年哦，他也完成了第一台自己设计的相机哦，他把它叫做 Land Model 95，他这个兰德95相机、哦、就是第一款拍立得相机，也就是应用他60秒内就能够显影完成的照片这个技术的相机。那他在1948年、啊、隔年他就把这一个兰德95拿去波士顿的玛莎百货进行首卖、哦、哇，他这样子1948年卖到1949年整整一年、哦、他这兰德相机95型广受欢迎，第一年整体销售额就突破500万美元了。哦，这时候兰德成立的宝丽来公司卖的立可拍啊、哦，即可拍，这时候还在黑白时代啊、哦，黑白时代哦，还没进入彩色时代哦。那今天时间关系哦，我们的摄影大小事要稍微休息一下。我是主持人黄玉米，玉米，今天的摄影大小事，咱们待会见。 欢迎回到我们的摄影大小事，我是主持人黄玉明，玉米。在上一段我们聊到了这个宝丽来公司的创办人兰德，他终于发展出了在60秒以内就能够拿到照片的一个方法，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他吧。在1949年哦，这个兰德的宝丽来公司推出来的 Polaroid 的95型相机哦，就让他大赚500万美元进公司哦。那同一年呢，因为他的公司这么赚钱，你猜猜看，他延揽了一位在摄影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师，当作他们的顾问哦，影像顾问。这个人的名字一讲出来，应该玩摄影的人超过60-70%以上都认识。他就是鼎鼎大名的 Ansel Adams 安瑟·亚当斯先生。哇，从1949年开始哈。这时候刚好是那个风景摄影大师亚当斯先生最风红全世界的时候啦，啊，刚好也是宝丽来发明人兰德，他大卖他第一个出来，马上拍马上看底片，加上他的兰德95相机拍出来这个黑白照片正风行的时候，两个人一拍即合啊，所以这位兰德呢就用月薪$100。好，月薪$100的代价，请来风景大师亚当斯当作他的顾问哦。那他亚当斯是当什么的顾问呢？就是担任这个拍立得底片的技术顾问。好，那每个月领的这$100呢、啊，亚当斯当然有固定薪饷之后，好，当然他的钱不止这$100啊，他出去拍照还有其他这个东西，还有很多其他的收入哈，所以他就固定每个月要进这个宝丽来的实验室提供他的意见。那宝丽来有新的那个底片啊，新的相机出来的时候，好，他也会把这个东西拿来拍一拍，提供他的意见。那偶尔也跟这个宝丽来的那个化学药剂师，好，出去喝酒，喝得酩酊大醉，这就是他们那时候的生活哈。那亚当斯呢，在他往后的摄影生涯当中，哦，等于是他一辈子啦，一直到他去世，都一直领着这一个宝丽来的薪水，每个月$100，还不错哦。那所以每当宝丽来有新的产品，这位亚当斯先生呢，风景大师，他就跋山涉水去试用他的新照片或者新相机，甚至是到无人的山区啊，或者是到很少人去拍照的沙漠去测试这些东西。然后呢，他在用这些去测试的照片啊，去测试拍，就测试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好，做分析啦，然后给他一些在摄影上的意见，所以每一次都带着那个密密麻麻的那个分析报告回来。所以他每次带这一个宝丽来的新相机跟新底片出去拍的时候，都会用不同的曝光值还有不同的光圈拍下照片，然后记录下来。这样子哈，跟宝丽来相关的工作记录啊，累积总共超过3000多份。这个1949年，除了这个宝丽来95啊广受欢迎，然后请了安瑟亚当斯当作技术顾问。这位兰德先生呢，在1949年的好运还没用完哦，因为他在前年1948年的时候啊，发表了他的一分钟显像技术，还有他的兰德相机，所以呢，他在这一个美国光学协会呢，获得了美国相机成就奖。 宝利来相机的创办人兰德哦，他的兰德95号相机跟他一分钟显像技术哈，让他在1948年哦大大出风头。好，从1948年11月26号在百货公司开卖一台美金 89.95 这个价钱之后呢，他的兰德95号相机就这样从1948年引领着全球的风潮，引领了总共15年的时间。曾经有人在1956年统计过，这位兰德先生啊，他的宝利来即思即看的这个底片哦，在全球总共已经卖超过100万卷。除此之外呢，他的宝利来相关商品哦，包含他的兰德95号，还有他的这个即思即看胶卷，卖超过全球45个国家啦。兰德这家宝利来公司在1950到1960年代也发展了很多很厉害的这个技术，譬如说在1956年的时候啊，他发展出他的那个 Winlight 250跟252这两台有闪光灯的相机，那虽然他有闪光灯，但是呢他同时也发展了另外一个叫做兰德底片47型的底片。好，这一个底片它的感光度啊高达 ISO 3000 哦，是一种非常高速的底片哦。这种 ISO 3000让它的这个就它以前的那个95型或者新发明有闪光灯的250 252型的这一个兰德相机，然后250 252叫做 Winlight。那这样子的相机呢，根本不需要闪光灯就能够在室内拍摄哦。这在当时哦，这样子的功能，然后照片又可以几乎是马上看到，当时又让它大卖了许多许多的套件。兰德的那个95型相机啊，还有他后来发展的那个 Winlight 250-252，其实这时候啊，使用者都还是要自己去调整光圈啊，这个速度还有快门速度哈，才能够把自己的照片拍好。那在1963年呢，就是60年代的时候，宝利来他发布了他研究出来第一款的自动曝光相机。什么叫做自动曝光？就是我摄影师根本不用决定他的快门跟他的那个光圈大小，就能够按一下就能拍照啦。那这一台相机呢，就叫做兰德900号相机。那因为这台相机里面安装有 IC 板啊，还有它的电眼，能够处理复杂的光线能力哈，所以这一台900型相机呢，是宝利来发布第一台能够自动曝光的相机。还记得我们前面有讲到说，他的兰德95号从1948年开卖之后，就引领了整个即拍即视相机的风潮，引领了15年。那刚好1963年就是那15年。宝利来呢，并没有被其他公司打败哈，他就是用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一个自动曝光相机900型兰德900型的拍立得，取代了之前他的兰德95型。好，那在1950年代啊，除了这一个兰德900型取代了95型这件事件发生之外呢，他还在该年的股东大会上面哦，好，就是那兰德是那个时代的贾伯斯，应该说贾伯斯就是学习那个时代的兰德啦。他们在他们的股东会议上的产品发表会 发表了全世界啊，就只有他们在发展嘛，全世界第一个彩色的拍立得底片。然后啊，兰德做的创举根本还没结束，他在1965年的时候啊，他们又研发出一台低价而且可以随身携带的 Swinger 相机。好，这个 Swinger 相机呢，在当时哦，除了你看优点可以随身携带，然后它的那个底片马上拍，拍完以后只要过一分钟就可以拿到拍好的黑白照片。好，当然是他在1963年的彩色照片只是发表了，还没有进入量产，所以现在拥有 Swinger 相机随身带着相机的人都能够用拍出一个马上拿到的黑白照片。那这个 Swinger 相机价钱非常低啊，那在1965年上市，那上市之后这个兰德还有他的实验室呢还一直在改进他们那个马上啊，拍立得的那个底片的显影时间，一直到了1970年哦，就特别针对 Swinger， 因为 Swinger 就带出去嘛，带出去以后，大家等一分钟跟等50秒，甚至等30秒，那个时间是有差的，所以呢，他们把他们发展出来的那个宝丽德底片 20C 这个型号哈、哦，黑白底片哦，开始上市贩售。那他如何改进这一个底片呢？第一个，他把整个色调范围扩充了，也就是看起来整个色彩不是色彩，整个黑白的阶调会更细致，而且他只要用原本一分钟一半的时间，30秒就能够显影完毕，而且原本他们已经发展到感光度3000。ISO 3000的这一个优势并没有消失，还是继续存着。好，所以在1970年代呢，它的 Swinger 这一台相机又继续延续这个宝丽来的风潮，延续了好几年。宝丽来的传说当然只有宝丽来能够自己打破哈，这个传统还没有被取代过。到1972年、73年的时候啊，宝丽来出了一项革命性的产品，它革了自己之前的命哦。这个产品呢，型号就是兰德相机 SX70。这一台那个 SX70 有什么特色呢？它是一台单眼相机，也就是所见你看到的拍起来就是在照片里面的、哦、然后它是有自动机制、哦、它可以自动对焦，然后还可以自己图片、哦、这些特点再加上它收起来根本就是一个扁扁的一个香烟盒大小啊，就是好像一个酒瓶或者香烟盒大小，很容易放进口袋。那这一台 SX70 呢，不只有这些特点哦，官方呢还帮他出了官方配件组。这配件组有什么呢？一个有闪光灯的缓冲板，好、哦，当然你要另外买闪光灯啦、啊。好、哦，那还有一个拍立得 SX70 的底座。再加上快门线、滤镜镜架、好遮光罩，最厉害的是它还附上一颗近拍的镜头滤镜哦。这一台 SX70 因为卖得太好哦，所以这个宝丽来公司一天要生产5000台哦，才能够因应整个市场的需求啊。时间的关系哈，节目又到了尾声。摄影大小事呢，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继续聊聊这一个宝丽来创造的神话哈。我是主持人黄玉明，玉米。摄影大小事，咱们下次见。